耳道自见，释经灵修。约拿的故事第三回之约拿在鱼腹中的祈祷二。
约拿书二章一到十节。
约拿在鱼腹中向耶和华他的神祷告说，我在患难中求告耶和华，他就应允我。我从阴间的深处呼求，你就俯听我的声音。你将我投下深渊，直到海心，大水环绕我，你的波浪洪涛漫过我身。我说，我从你眼前被驱逐，然而我仍要仰望你的圣殿。众水环绕我，几乎淹没我，深渊围住我，海草缠绕我的头。我下沉到山的根基，地的门栓将我永远关住。耶和华我的神啊，你却将我的性命从地府里救出来。我心灵发昏时就想起耶和华，我的祷告进入你的圣殿，达到你面前。那信奉虚无神明的人丢弃自己的慈爱，但我要以感谢的声音向你献祭。我所许的愿我必偿还，救恩出于耶和华。耶和华吩咐那鱼，鱼就把约拿吐在陆地上。
在二章一节以约拿为主词，揭示本来要躲避上主的先知，终于愿意来到上主的面前向他祈祷。在第二 AB 节呢，是一个信心的宣告。第二 AB 节的我求告直接的翻译做我呼叫，而第二 B 节我呼求呢，就是一个相互平行。约拿两次强调自己向上主呼叫，对比他之前不肯求告上帝的鱼丸，实在是极具讽刺性的。因为正如第一章的分析提过的，约拿的故事一开始呢，上主已经命令先知向尼尼微城的居民宣告，先知当时却违命逃跑，到海上刮起了大风，船长叫约拿求告上帝，躺着沉睡的约拿也是不置可否。之后海浪越来越翻腾，求告上主的仍然不是约拿，乃是水手们。如今在第二章第二节，我们才终于听到先知的呼求上主。另外在第二 AB 节，我们遭遇患难，或者可以翻译作我在患难中，和第二 B 节的从阴间的深处呢，又相互是一个平行。从阴间的深处直接的翻译是从阴间腹中。阴间呢，是人死后会去的地方，而且是去而不返的。在阴间，人所有的活动都会停止。那么从阴间腹中和一章十七节和二章一节的这个鱼腹又是一个彼此呼应。在阴间的腹中，也就是预指人面临死亡的威胁，在二 A 节跟着的一句话，他就应允我，和第二 B 节的你就俯听我的声音又是彼此平行。从第三人称的他转而用第二人称的你，分别在于前者是约拿向第三者客观的描述，后者则是先知向上帝直接的认信，承认他实在是听祷告的主。第三 A 节将头下和一章四 A 耶和华在海中刮起大风，一章五节水手把船上的货物抛进海里， 一章十二节和十五节，水手将约拿抛进海里的抛这个字，原文字眼呢虽然不同，但意义相近，明显的是要和上文呼应。将约拿抛进海里的虽然是水手们，可是他们不过是代表上帝执行惩罚。对约拿来说，背后主导整件事情的乃是上主。第三 B 节，你的波浪洪涛都漫过我身，这个和诗篇四十二篇七 B 节字眼完全一样。可拉后裔当时觉得困难接踵而来，先知约拿如今的经历也类似。在第四 B 节，我仍要仰望你的圣殿，其中的我仍要仰望直接的翻译是肯定的，我要继续仰望。有学者认为，我仍要仰望你的圣殿的坚持和上下文的记载并不相符。约拿不是一直都在逃避耶和华吗？怎么忽然又要仰望上帝的圣殿呢？部分学者因而采纳约拿书的一个希腊文译本提供的译文，将肯定的这个字改为怎能，这也就是吕振中的翻译，我怎能再仰望你的圣殿呢？那么有关修订虽然只牵涉到一个原因的改动，可是这个怎能这个译文呢，并没有希伯来文抄本的支持，而我仍要仰望你的圣殿，这句话出自约拿的口，其实也是可能的，可以反映出约拿的决心。他即使被赶逐，却仍然要向上帝祈祷。不过，先知对上帝的任性，毕竟只限于口头上，他的实际行动和他自己的宣告却是背道而驰的。我们来思想，你在什么情况之下会向上主呼求呢？
耳道自见释经灵修是由建道神学院推出，良友电台录音制作，作者谢慧尔，播音林成。